啊，我今天吃麦当劳，我今天去吃麦当劳晚餐，我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啊，他们的现在的那个点餐流程就很有效率。
很有效率？嗯，怎么说？
就是又有那个什么荧幕点餐，然后又可以去柜台点餐。嗯，好啊，柜台点餐那边的流程好像跟我们以前都不一样。嗯，我们以前就是排队，然后去旁边等这样。啊，现在还多了一个可以叫号，就是它有一个电子仪表板，说啊现在几号取餐，几号取餐。
嗯，还不错啊，而且你就不用在那边一直站着，你就会知道你的是不是在做了。
嗯，然后我们昨天不是讲到那个吗？我们上一集讲到那个啊，工具人啊。
哦，工具人，工具人。
对，我就觉得他们的员工现在彻彻底底的被那整个系统变成工具人。
欸，好像是。欸，
他们就是叫号的负责叫号，点餐的负责点餐，就是他们的工作越来越纯粹、单纯、机械化。柜台那边就喊单，然后叫我的那个人啊，因为我是290号嘛，嗯，然后叫我的那个负责叫号的那个人，嗯，就真的很累，他被那个系统搞得超累的。嗯，他叫号的时候就讲用很累的声音喊920。好像三次哦，嗯，然后才意识到其实是290，哦，不好意思290，然后我才去领我的东西。啊，他被这个系统弄成很累很累的工具人。
欸，可是换句话讲，他还有一个工作可以做，就是可以喊号码。万一他变成那种电子语音的，
我觉得很可怜。啊，
因为那家门市应该你看290号，也就是说一整天有290个
餐。他那个应该不是照
是吗？
照那个牌的吧。
啊，不然
好，我知道。
好，我们就算有，他就喊了290次乘以3，对不对？39、27，800多次。他一整天
也是会烧心啊。
对啊，
还蛮累的。
可是麦当劳为什么不用就是那种电子叫号？他还要排，
这样他就没工作了。
哦，对哦，对对，我刚刚还在说，
你看他今天如果他被我客诉说他把290喊成920，他可能就会被洗头了，然后他们就会买一台电子叫号机来取代他的工作，他连当工具人的机会都没有。哎，
啊，好可怜哦。哎，我都没想过。
哎呀，我今天就是想到这件事情，到底要把他逼到什么程度？
而且他搞不好就是早上来上班的时候，他要先站柜台3个小时，然后再去内场。做三个小时，
哦，对，他都要轮一遍那些工作，
然后最后他就是要来负责叫号
，把你弄到精疲力尽以后，你再来叫号，
然后公司就会觉得说，哦，没有啊，你后面那个叫号只是叫号而已，等于爽赚。
如果我买一台电子叫号机，你们这些员工就有一个人要走哦。
那我们到底要不要买？
对，
来员工投票，
谁气哦？好啦，啊，对，我们要开始录了，对？
怎么了吗？你有按吗？
啊，有，我按了，好，
哦，好好好。
好，完了。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宏。
我是阿闹。
今天呢，啊，有啊，前几天啊，不是今天，今天有那个粉丝来讯，嗯，说你讲那个台湾族同志那一趴想要了解更多。嗯，我就想说，哎，那好啊，我们本来聊到这个，本来想说同性恋啊本来就蛮稀有，原住民同志就更稀有。
哦，对啊，
欸，就比日本制压缩机还要稀有，嗯，老人梗。然后我记得你住的那个部落啊，在屏东嘛，对，
对啊，
然后他在叶永志的学校在那附近，
蛮近的，蛮近的，
对，算蛮近的。所以我那时候你说你要带我去你们部落玩的时候，我一直想说啊，你们那部落应该就是一个那一代啦，我想说那一代的人们应该都差不多的价值观。嗯，好，应该都是超级保守。嗯，同性恋在那边是冒着生命危险才有办法在那边生活的。本来我以为是这样，啊，可是我头一次去你们部落的时候，就发现那边有那个 transgender 在卖手摇，嗯，然后有直男，嗯，他要冒着洗头的时候会被偷亲的风险，去同志姐姐开的理发店剃头，因为那个同志姐姐剪的比较帅，然后甚至啊，那个教会里面啊。都是阿都在服务。
嗯，哦，阿都的意思就是本来是在讲女生之间互称姐妹啦，那后来就是你就知道嘛，因为像刚刚阿宏讲说那个很多 transgender 也好，或者是有这个 gay，哦，一些小小 gay，然后就大家会互相互称姐妹嘛，所以就会互称阿都，然后阿都叫久了，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讲阿都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你知我知心知肚明这样子，一种默契这样子。对对对，
就是，好，就是这个意思了。反正就是教会里面都是阿都在服务了，所以这个教会啊，如果没有阿都，应该会撑不下去，
会倒店吧？
哎，对，好啊，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想说，你应该从小就看，至少比我看更多同志嘛。嗯，我觉得啦，因为 我自己的经验是我知道上大学然后才认识有同学是同志、啊、然后他们还没有出柜、
嗯、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真的相认、
嗯、诶等一下为什么不能相认啊
因为相认会有风险因为我们怕被霸凌啊
哦
要躲避那些会霸凌我们的人的眼光
嗯
其实我们 一两个人相认是还好如果超过三个人三个 gay 上群聚啊、嗯、
哦那这样很可怕
对就会有妖气然后即使再怎么迟钝的那个直男都会闻到那个妖气
嗯
所以我们就要很低调的在班上
可是这个跟在部落里面有一点不太一样哎、欸，
对不一样我就想 问一下你的
就像你刚前面讲到那个阿都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我要先讲因为部落本来就是一个人际关系很紧密嘛大家都会知道谁是谁你是谁家的小孩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同性恋的味道是可以就是被闻出来的
我第一次去就觉得大家过得很自在所以
嗯，
所以那本来就是一个彩虹村的概念嘛
对啊就像我们如果在部落比如说我们去买早餐然后我们可能就会遇到那个第一代的 transgender 的就是姐姐
嗯
就是他可能那天早上太赶然后胡子没刮然后但是他还是很敬业的梳了包头然后就是有上妆好虽然都浮粉了因为毕竟你知道一些油炸物什么的
一早就浮粉
然后满脸油光然后有胡渣这样然后可能就会有人开他玩笑说 哦今天那么认真哦连胡子都没有刮然后他就说哎呀不要啦少啰嗦啦什么啦哦汉堡蛋哦好啦等一下
对啊所以你们那边的直你们那边的直男基本上就是对同志就是还蛮友善的、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就是因为你就是扎扎实实的站在那里啊就是生活在你周遭啊你要叫他们闭眼睛走路吗
嗯
所以我觉得在部落里面有一个状况是说因为部落小然后大家都会见面然后部落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会把那个以和为贵先摆在最前面对因为毕竟都是同一个部落的人也许我们在彼此的亲属关系上面都还有亲戚关系、
啊、对搞不好是亲戚啦
对啊就像我之前讲的嘛我们不是很爱一天到晚把家族都搬出来
对啊对啊呛堂号
对啊那一呛堂号就发现啊这个是远亲的表弟、哦、虽然是阿都嗯可是因为是远亲的表弟啊那算了不要讲他嘴他太多所以其实小 gay 在部落里面他们其实会互相知道谁是自己的盟友你在部落其实上学然后生活买早餐你就会感觉到就是谁可能也是阿都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会用眼神交流确认然后知道哦这个部落里面有一个我自己的盟友然后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就可以互相交流、
哦、
然后就组成那个粉红小联盟
哦所以那你们那边粉红小彩虹小联盟成立的很早就对了
对啊因为人少嘛你就深知那个团结力量才会大
哦同胞要团结
对什么真有力啊
团结真有力、
啊、哦团结真有力对就是我觉得因为那个是一种生存之道那同时你有另外一个感可以感受到的事情是你不会被讨厌你不会被排斥我以前常开玩笑说你只要有上教会那你是阿都都没有关系对就像你前面讲的所以现在阿都
对啊都在教会里
对都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牧师也觉得
很协同
牧师觉得很头痛就是那个爱家公投然后要发联署的时候就一发不行青年团契好像那个他们很 rainbow 他们很 rainbow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好主日学主日学的教员也是好然后再到青年然后发现哦这边好像稍微可以耕耘一下发一点那个同意书就到老年的时候哎这样有人提出来异议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排斥我们自己的孩子
就是会有人出来这样讲
所以你知道牧师有的时候头也很痛这样子而且动不动就是只要讲到跟这种性别议题相关的事情然后小 gay 们就会大罢工我就不给你献诗
嗯
我们不要练唱
嗯都没有了
对我不给你主日学教学
开始情绪勒索
对所以我觉得站在如果宗教是一种服务业、哦、就像你刚刚讲的那反而就是有一些小 gay 他们就抢得先机他在那边变成一个无法替代的
对
对然后于是他就有发话权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部落里面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哎，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以前我有跟你讲过说我小时候偷藏的那个热爱杂志被烧掉的事情
哦对 被家里人揪出来，你怎么看这种东西？然后烧毁。
对啊，像以前我们就是还比较民风保守的时候，我自己买的在杂志，然后就我还记得那个封面是徐君豪，然后是那时候是我的天才这样，然后他就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他就躺在那个火堆的灰烬里面，然后只露了半截的身躯，然后我就感觉啊，他在跟我挥手说拜拜，然后我就觉得好难过，然后想说哦完蛋了，我的书被发现了这样，对，都不像现在有手机，你都可以存在手机里面。都不怕爸爸妈妈就是发现你在看什么，
很难讲啊，爸爸妈妈搞不好现在也会检查手机。
不会啦，现在手机根本是小朋友的生命好吗？啊，以前我们其实也是曾经这样子，好像有受尽压迫嘛，对，可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开始当观念慢慢在改变的时候，其实部落里面就是也都会有改变啊，然后像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嗯，你看他们是阿都，可是现在就变成是哦，
哇，他们是阿都欸，
哇哦，他们是阿都欸，他们好辣好呛哦，然后就觉得他们很好玩什么之类的。对，那当然没错啊，就是有一些阿都就是必须要用这种很好玩啊，很搞笑，然后可以吸引到一些朋友。可是我认识的阿都就是大家其实都很有自信，变成就是在我们部落里面那个异男直系那个什么异性恋男生，他们都不太敢就是招惹阿都
哦。
对，当然有可能是怕秘密被讲出来了。
对，因为你们那边的直男好像蛮多很渣的，
对，
然后那些很渣的故事都被阿都知道，这样
对，没错、嗯，而且甚至就是有的是跟阿都发生的嘛。
哦，对，对对，你们那边的阿都常常吃到直男，超妙的、欸。
怎么不是说直男也很喜欢给阿都吃呢？
好啦，也有啦，
对不对？嗯、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排斥嘛，这、嗯、只能做不能说啊。
是，
那我们就一起守护这个秘密。
欸、这个好像这种关系很像那种这种你跟我打完炮，然后我用裸照来威胁你的那种概念，
就是这样啊。
好，是这样吗？不是吧？
你知道到现在我脑海里面我都还有几个就是跟阿都有干嘛过，然后结了婚的一些你知道名单。对对，要是有一天他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会直接给他抱怨。
好，你们那边很欢乐。
当然没错啦，大家都是你知道互相好来好去的。而且我觉得像我们隔壁那个阿嬷，她也是蛮猛的。就有一天，她不是就会问说：“哎、欸，你的男朋友怎么没有回来？”那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对不对？然后我整个就是吓歪。对，因为我们叫阿公阿嬷，我们叫夫夫嘛。然后反正就那个夫夫，就是每次都很关心，异常的关心我，就以及我的伴侣这样子。
她算腐女欸，
她就
是、啊、
我觉得她是不是用一种你知道看 BL 的那种心态。
对啊，好像是欸，老人腐女。
对，而且她就是变本加厉哦，就是我真的不晓得我阿嬷就是我夫妇到底跟她就是平常上面吃槟榔聊天，从早上六点多一直到傍晚五点，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她既然知道，就是她从欸男朋友呢到后来变成欸你的先生呢，怎么没有回来，
现在会讲先生了、
哦、会
哦，
多可怕。
哎呦，这些三姑六婆
真的，他们真的是不晓得从哪里听来的，真的真的是一个
啊，请保证就是你夫妇啊。
哦，也是，
应该就是啊，
就我夫妇真的是蛮喜欢跟人家那个嚼舌根的。不过就是你知道这就是部落的日常啦，就是三姑六婆这样子。但我觉得比较就是值得赞许的就是他没有显露出就是厌恶你或是不喜欢你，然后他还是就是很乐意的接纳你。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教会里面有一些你知道松年团契老年团契的人就会说、哦、我们不可以排斥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好啦，就是我觉得还是有辛苦的那个部分，但是
在、哦、对，你还要被驱魔。
哦，对对对对，因为我被驱魔啊，就是那个啊徐君豪被烧了以后，然后 隔天啊，礼拜六徐君豪被烧，然后礼拜天就是教会的牧师跟长老们就有来我们家，就是要为我做一个祝福的祷告，然后就把我围在中间，然后他们就我忘记我是跪着还是坐着啊，应该是
被包围。
对，反正我就是被绕在圆圈里面，然后大家的手呢就放在我的头顶上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虽然我是国中生剃一个小平头，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不要碰我的头发，然后就是大叫我说不要碰我的头发，所以他们就是隔空他们就隔空这样子，然后不能摸到头发这样子，然后就做了大概约莫十分钟二十分钟的那种祷告这样子，
就是驱魔啊。
因为是讲母语，所以我有点听不太懂，但是我依稀知道说、啊、大概就是觉得说、啊、希望不要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啊还是什么发生在我身上，类似这样、嗯、
所以你开始倒着爬
就兔年一这样。
对啊，有吗？
没有、啊
哦、没有。
对啊，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啊，赶快结束，赶快结束，然后一直在想说，完蛋了，那徐君豪被烧了，那这样子我要再去屏东的诺贝尔书局再买一本，
对，要存很久，
对，而且要坐公车去，坐公车花40分钟到市区买，再买一本徐君豪回来这样。嗯对啊，哎，好可惜哦，那一本后来就没有了，
绝版就对了。
因为屏东民风淳朴，好吧，书店只会进一本、哦、然后那一本就被我买走了，所以被烧掉就没有了。哎，不过我觉得啊，就是好人有好报。嗯，我大学的时候打工的时候，真的在餐厅就遇到徐君豪
哦，本人，
对他本人。我整个就是你知道心花怒放，然后差点冲上去跟他讲说，哎，我买过你的书，然后那个书被烧掉。
好了，反正我的经验就完全跟你不一样，都会去就不会有这种经验啦、啊。啊，至少不会被驱魔。嗯，那后来你来台北呢？你有什么奇怪的见闻？你们那边感觉就是还后来你们那边感觉还蛮包容性蛮强的。嗯，那来台北呢？台北好像我自己的感觉好像没有像那样，嗯，没有像你讲的那么友善。
其实对我来讲，我对这点反而觉得很。跟你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在部落里面虽然知道谁是阿都，可是我们还是会觉得在 当年那种民风淳朴的地方，我们还是不要就是爱闹事、哦、就是我们还是要那个低调一点。那我就是因为受不了低调，所以我就来台北。
哪有啊，你们那边的阿都明明就很高调。
那是现在，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还是就是只能用眼神在那边互相打讯息。后来我就决定要来台北，因为我觉得都会的世界可能会稍微在交朋友这件事情上方便一点。嗯，哦，毕竟那时候我们又没有什么手机软体，也没有一些其他的管道可以认识朋友。我当年真的还蛮傻的，因为我就看了那个杂志里面就说什么交友栏大部分都是住在台北县跟台北市，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哇，台北好多人哦、喔！
原来我要去哪里才找得到爱情？
对，然后反正我那时候来台北读书的时候的第一站就是228公园
哦，朝圣、哦。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是吧，嗯。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下课，然后背着书包，然后就在那边就是走来走去。可是我觉得好无聊啊、就是！
哦，对你高中就上来了，
对我来讲就是很多路人在那里走来走去。然后有一些你感觉他有妖气，可是大多数的人就觉得，嗯，他就是一个男生站在那，然后大家好像都在等人，但就这样子等等等等了3个小时，然后他等的人都还没出现，然后就天黑，然后蚊子又很多，然后我以前、
哎、好辛苦哦，
很辛苦啊！所以你知道我以前就是常4点下课，然后就会去那边喂蚊子，喂到6点，可是我真的都没有干嘛，就是在那边。后来就认识一群同样也是穿着高中制服的朋友。因为他们那时候是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啦，我自己不敢随便去跟人家聊天讲话。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很好笑，就是我那时候6点就是起班啊，就是差不多了要回家了，然后就突然就是要到捷运站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突然从后面拍拍我的肩膀，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害怕，因为已经天黑了，想说这个人到底要干嘛，是要给我抢劫吗？因为以前就是老人家都会说就台北坏人很多。
对啊，对，我有听说一个事情，就是
怎样，
你们不是都叫那个吗？平地人叫白狼吗、
哦、你说白狼、哦、
啊、嗯、白狼其实就是台语拍狼的音，
据说是这样啦，就是说把那个拍狼然后讲成，就是因为有口音嘛，然后又不会讲，所以就变成白狼这样子。然后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人会说啊，我们白狼就是汉人讲说我们白狼的时候，我心里面想说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嗯、
你在说自己是坏人吗？
对，
真的是这样吗？他真的是，
千万不要这么说，我不知道、欸哦、老实说我没有真的考究，但是我听很多人都
对、啊、我听过这个说法，
对，我听过很多人是说这个说法这样啊。如果你们有知道别的说法，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们。对，不过还有一票人是那种，因为有一种迷思是觉得说什么原住民的屌都很大，我听过这种说法，很久以前。
那是真的吗？
哎、欸，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那么多原住民的屌啊。
哦，你只看过你弟的。
我没看过我弟的、啊，
也没有。
哦、他婴儿时期的时候我看过。
哦，婴儿时期不准啊。
对，他国小6年级、国中以后我就没看过了。干嘛突然讲我弟的屌了、啊？好害羞，
很害羞。弟弟走开，他在脑中的形象出现了，走开走开。
对，
去旁边。
你们听到的那个吉他的声音。开头吉他声音就是他弹的，
哎，对，
麻烦你们自己去想象哈。好啦，就是我因为没有看过很多啦，但是我当兵的时候新训，然后是在那个屏东的龙泉，那时候就是有很多屏东或台东的那个新训的兵啊，当然就有很多原住民，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特别的，就是洗澡的时候，虽然战斗澡很紧张，但是我还是很认真的看一下。而且那时候大家都会因为战斗澡，所以可能会三四个人
哦，挤一间。
对，哎，大家在抹肥皂的时候都很容易不小心碰到这样。
我说屌碰屌，
对啊，或者屌打到大腿之类的，对，因为大家身高可能你知道高矮胖瘦不一这样，对，而且龙犬的那个新训单位的那个洗澡间，它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没有隔间。
哦天堂
中间有大水池的那一种，
哎，上天堂。
我不知道现在改了没啦，但是那时候至少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偷偷观察一下，就发现说，哦，嗯，普遍来讲就是是还不错，
还真的哎，是不是？
不错了，
大家的偏见是真的，
只是说那个是平均上来讲啦，因为像我自己可能，嗯，朋友有阿美族的啊，对啊，那我没有朋友是达悟族的嘛，你自己看。你应该看过啊。
我没看过啦。
啊，不是有裸体泳池趴在我们家。
欸，我想想看，忘记 size 了。我没有裸体吗？
我目测看内裤是
觉得。我没有裸体啊，哦，
还不错。他啦。
哦，他，哦，
他自己本人就是你知道自己裸体在我们的泳池里面，哦，他很开心这样，我都不敢看。对，虽然我也蛮好奇的。
对啊。
对啊，但是基于朋友的道义，就是我们还是给你一点点隐私齁。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不是迷思，认为大的人就觉得认为大嘛，那觉得还好的人就还好，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你如果因为觉得，哦，原住民很稀有，然后遇到想多认识，我觉得也 OK 啊。
而且真的有文化差异啦，就是讲话要礼貌一点，有一些玩笑是只有原住民可以开，你不能乱开。比如说我阿姨也养这种梗啊，嗯，好，平地人就不要乱开，那个只有原住民可以开，你开这种玩笑找死。
就像尼哥。
对，
只能开尼哥的玩笑。
对，尼哥这个字只有尼哥可以用，你不要乱用。
没错，好啦，反正我觉得原住民同志，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曾经遇过有人在极点的。
极点哦？
对，
什么意思啊？
现在原住民总共是16族嘛，然后以前是只有9族，所以才会有9族文化村嘛。然后我就有遇过。有朋友他在收集各族的原住民的炮，
靠腰嘞，这是三小，
就是很奇怪的一种，
他要干嘛？
雷点的概念，
他很爱台湾的意思吗？
对，他可能想要你知道很贴近台湾的土地。
对啊，闽南人玩过了，客家人玩过了，然后原住民干好多种哦。
对啊，
一个一个玩。
现在总共有16，然后如果不加频谱的话，哦，如果以后加了频谱的话，那可能有更多到20。
对，之后还有新住民啦。
哦，对，
对啊，他的
新住民值得期待。
对啊，他的战功可以一直往上累积。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会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因为我听一个朋友讲，对他们就发现说，他们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怎么每个人都被那个人吃过。
哦，
然后我们就发现，因为刚好又都是不同组，我就想说他是在雷点。
对，很像雷点的概念。
对啊，
到底可以换到什么？
可能就是有一种，就是啊，我无法出国，那我就台湾16族先玩片的概念吧。以前我还有听说过有人跟我讲，当面跟我讲说，欸，你是原住民吗？我说对啊，就很开心，自以为人家会因为我很特别然后要认识我，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我跟你说原住民都有毒
啊。啊，原住民有毒？
对
哈。
然后我当下一个15岁的少年，怀着满腔的梦想跟就是交到朋友的那种热情，然后来到了台北城市，然后在城市的街头里面被一个老阿伯说，你是原住民哦，我跟你说原住民都有毒，最好不要
当原住民，是这样吗？
就是不要认识别人，你们原住民就跟
原住民，哦，不要去害别人的意思。
对，
靠腰嘞。
然后就说知道吗，我其实心里想说好想拿书包打你的脸哦。因为我那时候，可是我当下我其实有点吓傻了，想说哇靠，
欸，原住民有毒，原住民有毒，你们知不知道早些年这些平地人们，
嗯，
他们会吃原住民，你知道吗？
我有看过那个新闻，
你应该知道嘛，
对对对对，
啊，是我跟你讲的嘛，对，
就是我看一个报道的，嗯，
那个叫番糕，
嗯，
啊，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吃原住民吗？
为什么？
因为这些平地的中年直男们，
嗯，
他们面临的中年危机，
该不会是因为会壮阳吧？
哎，
天哪！
然后他们觉得活蹦乱跳的原住民很补，然后就把原住民抓来熬成糕，然后那个叫番糕，嗯，啊，据说吃了会壮阳，靠北，谁有毒？
哎，欸，可是会不会其实那个阿伯其实他其实很想吃，我想要以毒攻毒，只是他不会讲话。
什么啦？
就是他讲话技巧，他讲话技巧不好。
没有啦，那个是清朝年间的事情啦，他应该不知道啦，应该不会吃过番糕啦。
啊，不然能怎样？我能怎么想？难道要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吗？没错，我就是记到现在。可是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当时真的是让我坐立难安，然后当下觉得很羞愧，然后想要逃跑。可是现在我觉得回想起来，就让他讲吧。对啊，到底谁有毒？就像你说的，
他的脑袋才有毒。
对啊，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在城市或者是在部落里面，你总是有可能会遇到很多让你觉得不开心的事情，然后或者是说让你觉得就是不想要早上不想起床不想面对的事情。但是请记得哈，早餐店的那位虽然有点浮粉没有刮胡子带着胡渣的那位姐姐，
还是要努力工作尽量快乐哦。
没错，还是在欢迎光临大宝蛋。
啊，对，讲到尽量快乐这件事情，反正我们都在尽量快乐。就是我今天上网查gay这个字啊，我记得啊，我小时候刚认识 gay 这个字的时候，它 Google 翻译啊，它里面会有一个快乐。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gay 它是有快乐的，它本来的意思是快乐了，对。
Happy.
然后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字。
哦，真的吗？
你找不到了。
我记得以前我查英汉字典的时候还有欸。
我今天是查 Google 翻译啦，就是我今天去 Google 翻译找，然后已经发现欸，已经找不到它的本意了，找不到快乐这个意思了，现在都直接把它翻译成男同志。
哦，真的哦，男同志也太强了吧。
对，也就是说我们洗掉一个字的意义了。
Oh my god，
有没有相当值得骄傲？
对，没错，我们真的是，
对，我们努力快乐的洗掉了一个字。好，我们现在就是在尽量快乐啦。那小 gay 啊，就是努力的让自己更快乐的活下去。
没错，不要让这个人世间的险恶吞噬了你原本就会单纯开心的能力。
好恶心哦，这个语气啊。大概要怎样你知道吗？
大概要怎样？晚上就是吃得饱睡得好啊。
没有，大概就是努力的让自己快乐的死去。好，这就是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宏。
我是阿宏，拜拜。